好，丁文平安哈。我们今天呢来看传道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来看哈。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那受欺压的人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我们在这里注意哈。四章一节呢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这里谈到呢诗人所罗门啊，传道书的作者呢，他的目光开始转，你注意哈。另外一个呢，他谈到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欺压，并且他用了看那啊，然后这个欺压的人怎么样流泪了啊，然后怎么样得不到安慰，没有人能安慰，然后欺压他们的人呢，那些坏人有什么，有权势有势力，也没有人能摆平这个事情，也没有人能安慰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这一节哈。首先呢，诗人转眼观看，他转向。所以说你，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从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来查考传道书的时候，你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诗人他的眼光啊，在整个传道书当中实际上他经常调转的。你会发现啊，他有的时候他的目光呢在日光之上，你注意到没有，他那时候他非常喜乐，非常有信心，但是有的时候他转到日光之下的时候，他开始痛苦，他开始产生绝望，因为他你会发现他在他的眼光当转向日光之下的时候，甚至会提到他就感觉到虚空，感觉到绝望，感觉到人生没有意义。其实弟兄姊妹，诗人他在传道书这当中，他这眼光不断的调转，不断转向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因为我们活在日光之下，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呢会软弱，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看日光之下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当我们转向基督的时候，转向日光之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基督里面变得有信心，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然后啊，接下来他就看到了一些事情，他说看哪，有人被欺压啊！你注意这个欺压哈，这个欺压什么意思呢？这个欺压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压迫，就是把一些别人不愿意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啊，包括去错待别人，去压迫别人，去冤枉别人，甚至把人压碎。在雅各书当中呢，圣经说哈，就是说这有权势的哈，这些恶人呢，他欺压人，然后呢把人送到会堂，送到审判台，然后呢他亵渎我们所信奉的尊名。当这个时候的时候，你会发现被欺压的人呢，他会流出眼泪。弟兄姊妹，这欺压是真实的欺压，这眼泪是痛苦的眼泪，并且最让人痛苦的是，这人被欺压的时候，这人被欺负的时候，世界上有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没有啊。也就是说，整个世界，整个日光之下有强暴，有欺压，但是缺少的是安慰，缺少的是安息。我们往下看看，而且呢你再往下看，圣经在这里呢也提到过一点，就是说不光无人安慰，而且呢欺压人的那一方他有权势有势力，无人能从其中把这些受欺压的人拯救出来，然后呢又一次提到也无人能安慰。这里是什么意思的弟兄姊妹？这节圣经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诗人他谈到日光之下的虚空，谈到日光之下的不公，谈到日光之下的绝望，实际上呢他是在呼召我们去仰望日光之上的那一位上帝。因为耶稣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怎么样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所以说这第一节圣经，他虽然是在谈日光之下的事情，但是他后面在暗示我们，日光之下呢是虚空，日光之下是强暴，是不公，日光之下无人安慰，但是日光之上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日光之上有永远的安息。弟兄往下翻一下，往上翻一下，我看上面。所以说你看这第一节经文，它最主要的两个题目就是安慰，安息的意思。这个安息呢，这个安慰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啊，这个那些神的儿子们说生了挪亚的时候，要从这个儿子呢，你看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我们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个安慰和安息啊 是一个词，我就往上翻一下。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第一节呢是上帝在呼唤人类，上帝在呼唤呢那些在世上受苦的人，那些在世上受欺压的人，你可以来到他那里。所有受欺压的，所有冤屈的，所有在世上受苦的人，耶稣呼召我们，你来到神的教会，来到神的家，来到神的真理当中，上帝会永恒的，会真正的安慰我们。在启示录22:17，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在那里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启示录21:4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什么眼泪，就像刚才第一节说的，上面流出眼泪哈，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有受苦的人，所有绝望的人，所有受欺压的人，你如果真的是想得到拯救，真的是获得安慰，你只有一头乐快走，你要进入教会，住在基督里面，上帝能够安慰我们。传道书4:2哈，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诗人呢，在4:2，他竟然发出了赞美和赞叹。他赞美什么呢？他竟然去赞美死人啊！他说这个死人呀，比这活着的人还好。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其实呢，一个人真正进入信仰之后，你要明白一点，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信了福音，他进了教会，他在教会当中受洗，他走向得救，那么当他死的时候，他的在世上的劳苦，在世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欺压都将结束，他要享受到永远的安息。所以说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会祈求自己在世活得多么长寿，活得多么的发达，他会祈求上帝有一天把他早日带入天国。所以说传道书作者的信仰也是那些真正基督徒的信仰，他愿意耶稣再来，他愿意早一点归入上帝，归入基督里面。而且哈，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再往下翻，你看这个约伯记也提到过哈，就说当啊一个基督徒死的时候，当一个基督徒他进入安息的时候，他就能够脱离一切的辖制。我们来看4:3哈，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我们来往下看哈，在这个3的时候哈，世人又做了一个对比啊。前面说这个已经死的人，已经安息的人，比那还活着的人要强，因为活着人在受苦，在纠结，但是死的人呢，在基督里释放了。但是这一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哈，说那个没有生出的婴孩啊，用今天来话，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说那些还没有生下来啊就夭折的婴孩，这样的婴孩呢是有福的啊。在这里圣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哈，圣经说这婴孩哈，这未见天日的婴孩比上面那两等人都有福啊。第一呢，比那在世界上活了之后然后去世的人有福，另外呢，比那在世界上还活着还没有去世的人有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用在世界上经历这些邪恶，不用再经历这些欺压，不用在这里经历这些痛苦。在传道书6当中哈，圣经说过，一个人呀，他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啊，以至于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怎么样比他更好。并且6的圣经说哈，这没有见过天日啊，毫无知觉的胎儿，他比在世上活着的人更得享安息，因为人再活千年都要归到一个地方去。而且这里有一个字哈，说没有见过世上的恶事，这个恶是单数哈，就是在世上没有经历过恶。要说这样的人呢，其实你看圣经他真的是很奇妙，在马太福音26:24当中呢，耶稣也说过，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多好。所以说那些夭折的婴孩其实比这活在世上人要有福，因为他们呢远离了这些罪恶，远离这些试探，他们没有经历日光之下的苦楚。好，我们来看这个，在这里哈，我们来看。所以说呢，这第四章前面这三节告诉我们哈，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和日光之下那些人的话语毫无意义。四章四节哈，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啊。我在这里解释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哈，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又查看一切的劳碌和这样各样灵巧的工作，这是因为人彼此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人渴望抓住风。你注意哈，这个捕风是什么意思啊？捕风就是渴望用手把什么抓住啊？把风抓住啊，就这样一个动作往下翻。首先我们看劳碌哈，在这里呢，刚才提到日光之下人生的虚空，日光之下呢，其实如果没有基督的话，活着不如死了啊，活着呢不如死了，然后呢人还不如不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到第四节的时候提到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是干什么用的呢？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中呢，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劳碌是因为犯罪之后所受的什么咒诅啊。在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在亚当犯罪之后，地为他的缘故受咒诅，人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而且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教会有的这个人讲啊，他说在世上要多挣钱是为了荣耀神，其实弟兄姊妹这毫无意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的劳碌只是为了糊我们什么这张嘴，只是为了养活我们的肉体，并不具备啊什么多么高深多么属灵的含义。所以说你不要把你圣上的工作抬得过于啊所应当看的，免得你陷入试探。而且啊，这里谈到另外一种，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劳碌啊，他不停的干，他是啊劳，就是说体力劳动，他付出很大的代价去糊口。然后另外一种人呢，他可能不用干这么辛苦，不用去干这种啊动手或者下力的活，他怎么样？他靠着技巧，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哈？他靠着技巧，他靠着计谋啊，他靠着这个动动嘴皮子或者计谋，他来做。实际上在世人看来哈，人都羡慕那些用脑子挣钱的，人都羡慕那些动动嘴皮子啊就能把钱忽悠来的，人不喜欢干体力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两者都是虚空啊。也就是说呢，这些以技巧取胜的人呢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传道书二章二十一节说，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分，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而且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九节圣经告诉我们，因着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经常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所以说这些用计谋取胜的，这些所谓的比较有心机比较有计谋的人，他的人生同样没有价值，他可能身体没有下劣，但是他的脑袋怎么样？在受苦，在下劣。并且哈，这世间所有的劳碌，无论是干体力的还是干脑力的还是动计谋的，彼此之间都互相怎么样去嫉妒。这个嫉妒在原文就是发狂发热心，嫉妒发热的意思。整个世界是一个嫉妒的世界，整个世界是一个互相竞争的世界，整个世界是一个彼此陷害的世界。下面说，这一切不单虚空，不单没有价值，也是什么捕风。什么叫捕风呢？就是渴望抓住风啊。所以说那些下劣的人，那些劳苦的人呢，他渴望像那些动计谋的人一样活着啊。然后呢，那些动计谋的人呢，渴望着就是说自己不下劣，然后把别人的钱都捞到自己这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计谋、所有的渴望都是虚空，最终都是一场空，就像人想用手把什么抓住一样，把风抓住一样，没有任何的价值啊。这个捕风的意思就是说，你渴望去抓住掌控 自己所不能掌控的一切，因为这一切都掌握在上帝手里。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五节哈，第四章第五节非常有意思哈，也非常有含义。我们来看，这里说愚昧人抱着手吃什么？自己的肉。首先我告诉你哈，这里提到的这种人叫什么人？愚昧人。这个愚昧人有个特点哈，甚至说他抱着手，这个抱着手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双手这样交叉的，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表示闲的没事干的意思，这原文表示闲人啊，你注意哈，闲的没事干啊。而且呢他闲着没事干呢，他嘴上有活，他嘴上有事干啊，他的嘴干什么？在吃自己的什么肉身。首先你注意哈，愚传道书当中的愚昧人是不是智力的问题？不是，传道书的愚昧，我再说一遍哈，只跟信仰有关系，另外来说呢跟信的对不对有关系，跟你信什么有关系。而且你会发现这里的这个愚昧人，他的信仰跟肉身紧密相连，你注意到没有哈？也就是说他的信仰跟肉身宗教有关系啊。你会发现哈，愚昧人总是喜欢关注别人的肉身，然后宣扬自己的肉身。所以说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边有一句非常邪恶的话，叫耶稣是道成肉身，我们是肉身成道，你听到没有哈？啊，这就是一种邪恶。而且呢愚昧人呢，他不光喜欢宣扬自己的生命，宣扬自己的行为，宣扬自己的肉身，他还喜欢像韩一样去揭露别人的肉身，去揭露别人的下体，去用道德用圣经，用圣经当中啊，用那些律法来去吞吃别人，去审判别人。但是圣经说这样的人，这样的闲人，他最终要为自己挖坑，他最终要吃掉自己的肉身。他的这个口以前一直在吞吃别人，但是最后他的口会定他自己的罪，他所宣扬的审判，他所吞吃别人的，最终一定把他自己吞掉。将来上帝要用他说过的话，用他去吃别人的方式把他吞吃掉，把他毁灭掉，直掉将他灭亡。所以说这个双手抱着哈，这个抱手啊，也像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三节所说的，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真人他的口就是他们所宣扬的那些什么什么肉身成道啊什么行为成义，他们所宣扬的这些邪教，这些异端的思想呢，最终将会完全审判他自己，并且吞吃掉他的肉身。弟兄姊妹，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弟兄往上翻，往上翻一下，你会发现这一节经文哈，就翻到这节经文，再往上翻。你看这个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这句话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创世纪三章二十三节啊，亚当犯罪之后啊，圣经说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出之土。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愚昧人控告别人，但是最后反吞吃自己。就好比呢一个不信的人，他离开伊甸园，离开教会，他做的工作实际上在耕种自己，他本是从尘土生的，然后他在不停的干自己，他在不停的再去毁坏自己。所以说就是这样一种愚昧。好，往上翻。所以说在这里你要注意哈，愚昧人只跟信仰有关系，第二个跟你信的对不对有关系。而且在第五节当中，这个愚昧人的信仰跟道成肉身没有关系，跟阴性成义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行为成义有关系啊，跟肉身成道有关系，跟今天充斥着中国基督教圈子里边的那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有关系。这人必将吃掉他自己的肉身。四章六节哈，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不丰。我们来看哈，你会发现四章六节也提到捕风哈，你注意到没有哈？捕风什么意思啊？就是渴望用手去抓住什么？抓住风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它实际上你注意哈， 他首先提到满了一把，满了两把，这个满了就是满足的意思。他你看这里哈，四章六节讲到两种信仰，一种是属天的，一种是属地的，一种是属灵的，一种是属肉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前者就是圣经所说的有一有时就怎么样，就当知足，他知道什么也带不走，他专心仰望上帝，所以说只要够吃够喝他就怎么样满足了。这样的人将会得到什么？平安与喜乐。但是后边一种人满了一把够不够？不够。我要再满一把，我估计两把也不够，可能三把四把五把六把一百把都不够。这种人他的人生啊，就活在对世界的追求当中，对贪欲的追求当中，对权力欲望以及今生的这些东西的追求当中。甚至说这样的人的人一生是劳碌捕风，原文的意思就是用手去试图抓住什么，抓住风，毫无意义啊。所以说前者是满了一把够吃够用，我就安心的去聚会，我就安心的去安息，这个安安静就是安息的意思。然后后面这一种呢，就是满了两把还不够，劳碌又渴望去抓住风。这里有个劳碌哈，你看到没有哈，日光之下的劳碌，这个劳碌是不是属肉体的，是不是属世的？当然是。而且这个劳碌在原文啊还代表着危害的意思，就是说不正常的工作和不正常的忙碌。就是耶稣所说的，人若赚得世界赔上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再次强调，在世上追求世界的人好比用手去抓住风一样。所以说这样的教导也跟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耶稣说过，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什么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带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一有时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听圣经的话，我们要听耶稣的话。今天呢，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一种叫职场神学，有一种叫成功神学啊，就是所谓的在世界上不停的挣钱荣耀神，这完全就是这一节所说的第二种愚蠢人。这些工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没有任何的价值，最终成为虚空。四章七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啊。你会发现世人哈，他总是在不断的反省，总是在不断的考察，他又去查看，看到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哈，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四章七节很大程度上也是指基督教圈子里边，或者说在教会里边已经信的人所发生的事情。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往下看，在这里哈，世人说这件事情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日光之下。他直接定义这件事情是虚空的，是没有价值的意义。这个虚空就是蒸汽的意思，没有价值。好，我们来看什么事情啊？四章八节说，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我跟你用这个原文靠近原文翻译一下，你听好哈。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他的眼目也不以钱财为满足。他说，我劳劳碌碌使自己没有福乐的活着，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他是极其罪恶的工作。因为怎么原文的意思啊，还不是说极其繁重，是什么？极其罪恶的工作。比如说你看原文它翻译的更重哈。好，我们来看什么意思。第一，圣经说这个人啊是单个一个人，没有儿子没有兄弟。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其实啊，他是在说这么个意思，就是这个人啊他没有教会生活，你明白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在世上，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主内的什么弟兄姊妹啊？耶稣说，就是我的母亲啊，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了，这都我们共同信仰，共同的在一块聚会听到了。也要说这个人，他不专注听到，他不关注教会生活，这是他愚昧的原因之一。他为什么老这么干哈？因为他没有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不来聚会，他也不来听到，所以说他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哈，他说劳碌不息。什么叫劳碌不息？就是他的劳碌没有尽头，他的信仰就是不停的干。你注意哈，不停的干。为什么不停的干呢？后边说他的眼睛也不因为钱财怎么样满足。这个眼睛啊，在原文啊，除了指你肉身的眼睛，也指你灵魂的泉源，就是马太福音六章22-23节所说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怎么样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个人他没有聚会生活，没有听到生活，没有团体生活，他的信仰是正确是错误的？是错误的，因为他里面瞎了。接下来这句话更有意思哈，说他不以钱财为满足。你见过有人做生意说我不是为了钱吗？在世界上那种人我告诉他一定是骗子。但是这里是什么意思你听好。也就是说你听好，这个人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他干这些都白干的。为什么啊？这个人喜欢做慈善。另外呢，第二个，这个人做事没有终点，没有目标。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人他为什么愚昧，为什么活得这么没有价值？他就像今天中国基督教圈子里边很多那种律法主义生命神学的教会，那信徒有个特点，他说我不在乎你讲什么，我要在乎你做什么，我就想做点啥善事，我就要行善，我就要让世人看到我的好行为，哪怕没有钱也不要紧，我白干都不要紧啊。在温州教会有一年他们搞了个口号，今年的口号叫深化服侍，所以说一个二个干的跟孙子一样啊，累得不得了，但是不专注于这个聚会听到。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接下来往下看哈，说中文圣经就啊，他自己这个享受不到福乐，但原文的意思是他使自己不享受福乐。你看这里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要说这个人啊，他还有点苦修主义。你注意到没有哈？这个人到这里的时候，他的信仰已经开始偏向异教了。你注意到没有哈？他不光白干，不光是光所谓的我服侍服侍服侍啊，我要让世人看到我的好行为，而且哈，他活着的时候，他努力使自己不享受任何的福乐。你看到今天的异教徒吗？你看到基督教里边有一种叫敬虔主义，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种苦修神学，就是像受虐狂一般的，像苦行僧一般的，在那里苦苦的在修行。弟兄姊妹，提摩太前书四章告诉我们，圣灵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就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取价，又敬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的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圈子里还有一种恶，就是敬虔主义，就是苦修神学啊。那人整天哎呦，老早就去做搞祷告会，哎呦，把就是说禁止自己任何的肉体享乐，然后他说这是为了爱神，然后呢所有不跟他这么做的人呢，他去批评别人。你看这种人哈，他连世上的这种上帝给人正常的吃喝、正常的嫁娶、正常的这种生活他都去抵制，他像那些异教的苦行僧一样啊，在苦苦的修行自己。我甚至听说在中国基督教圈子里，尤其在三字圈子里，还有人就是刻意的去禁戒自己不吃肉啊，然后我一天禁食多少，我功课几身啊，我去这个苦待自己，他说我就属灵了。然后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基督圈子里竟然还被人看为高人，实在是让人无语。但是这样的一种作为有没有做不动的时候？有的。他接下来说那句话弟兄姊妹，是他人生结束的时候说的。他人生结束的时候他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说我这样的啊白干也好，我这样的努力拼命努力服侍也好，我把这人生的福乐都牺牲了，我究竟为了谁？因为怎么样，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口号是我为了上帝，你明白吗？但是当他死的那天，他最后他发现，我身上我也没搞明白我为了谁。我真的做到上帝的心意当中吗？我这一生到底在为谁如何而活？我的一生到底做了什么？所以说这个人一生活没活明白？没活明白。因为什么呀，在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有大把了这样的人，他虽然自称是基督徒，但是活得像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教徒，他的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虽然他一直在干一直在行，但是他的人生在上帝那里没有任何意义。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传道书啊告诉我们，神教四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传道书第四章也提到劳苦，提到虚空。你要明白人在世上受的劳苦、受的欺压、受的痛苦究竟有什么的含义。弟兄姊妹，人生最大的悲剧是经历苦难、经历压迫、经历逼迫，却不能认识基督。你要明白吗？今天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有人说啊，患难是祝福啊，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啊，吃亏是福。弟兄姊妹，这只不过是痴人说梦，是一种罪恶自我麻醉。其实你在世上劳苦，你在世上受欺压，你在世上受苦，只是上帝要让你摆脱这种痛苦。唯一的通路就是来到教会听到，来到教会受洗，活在基督里，活在真理里面，你就可以不像这个愚昧人这样一生痛苦的活着。你的人生，你的一生也不再虚度，也不再没有意义。所以说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信了耶稣却仍然自己去拼，自己去担，然后不想安息，拒绝上帝所赐的美福啊！就像啊，我那年看到有一些教会整天搞什么深化服事啊，整天搞啊，你个传道人啊，你不要光讲，你要行出来啊，你要活出来。又怎么这种人就是异教徒，这种人他说的话不要去听。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基督教和异教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你是到耶稣那里把重担卸给耶稣，还是你自己担。你会发现你看这节经文的时候，这一个人他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服侍是让耶稣担还是他自己担？全是他自己担，全是在我在做，我在劳碌，我在担，我不是为了钱。最后来句，我究竟是为了谁？所以说这是虚空，这是捕风。但是传道书你去看三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劳碌有什么意义呢？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弟兄姊妹，世人经历劳苦，世人经历逼迫，经历苦难，上帝的旨意只有一个，让你受不了的时候来到教会，来到基督里面享受安息，这是最重要的含义。而且哈，这一节这个人哈，他的信仰最终上帝给了他一个评价啊，中文叫沉重的工作，但是原文的意思是罪恶的工作。也要说这个工作上帝看着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是罪恶的。好，我们往下翻。好，往下翻。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诗人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场景，展示了一幅人生，是一个不停的劳力，不停的受苦，但是却在神那里毫无意义的人生。所以说我们要胜过这样的试探，要脱离这样的思维，然后进入到真理，来到教会听道。好，我们来看四章九节哈，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这里原文的意思啊，不是说同得美好的果效，而是说他们二人会因为劳碌而得到美好的赏赐。 你注意哈，你会发现啊，四章九节很有意思。前面那个人啊，是一个人在劳碌，一个人在不停的拼，但是到第九节的时候，这里是几个人在劳碌？至少有两个人。也要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他牵扯到教会生活，而且呢，这里呢也提到，这里的劳碌将来会得到什么赏赐？你要注意哈，传道书四章九节呢，也在提到劳碌，但是这里的这个劳碌，与上文当中那些虚空的劳碌，那些人凭着自己做的劳碌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这里的劳碌，我还告诉你，是在基督里的劳碌，就是保罗所说的，你们在基督里的劳苦不是徒然啊，而且呢，将来有永恒的赏赐，与上文那个愚昧人、那个愚蠢人的那种劳碌形成完全的区别。弟兄们，这里的劳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劳碌啊，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啊，这两个人哈，在教会当中不同的人呢，他有不同的职分啊，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才是说二人一同劳碌的这样一个根本。而且这里的劳碌，弟兄姊妹，只跟真理有关系，跟前面那种属肉体的服侍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在哥林多前书啊三章当中八节和九节说，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彼得前书四章呢告诉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就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就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你看到没有哈？这些劳碌是不是在教会里的事工啊？在真理、在福音里的事工。我们往下看，传道书四章十节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你会发现哈，从第九节往十节，甚至再往下开始讲的都是教会里的团契生活。你注意到没有啊？真的是这样啊，是啊，真的很有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原文。若是跌倒，这个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哎，有祸了。孤身跌倒，没有第二人扶起他来的那个人啊！你看这里有个感叹词哈。首先，你看这些经文哈，我首先讲到这里讲的是教会生活，也就是说哈，有教会生活、有聚会听道生活、有团契生活的一大好处是什么好处呢？你可以应对有人跌倒的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跌倒哈。这个跌倒啊，弟兄姊妹，不是说啊，有些人说的啊，你把我绊倒了啊。啊，你的行为把我绊倒了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去理会那样的人哈。这里这个跌倒，就是耶稣所说的：“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使你们不至于跌倒。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免得有人学着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弟兄姊妹，什么叫跌倒？跌倒就是听道成仇。因为听了道扎心，因为听了真道，但是自己不愿接受，离开真道，离开教会，这就叫跌倒。听懂吗？我再说一遍啊，圣经所说的跌倒，不是说中国有些邪教徒说的，哎，你绊倒我了啊，你没有爱心，你绊倒我了，绝对不是。什么叫跌倒？离弃真道，离弃真理，人家传道人、牧师讲道讲对了，他听着不顺眼了，他跌倒了，是指的这种跌倒。所以说，在教会当中呢，有教会生活的时候，如果这样的人他跌倒了，那么有弟兄姊妹可以怎么样把他扶起来，可以劝勉他，使他回到真理里面。前面说有同伴可以把他扶起来，你看到没有？这里提到同伴，这里的同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同样信仰的人。这个词在原文是同类的意思啊，各从其类哈啊，信与不信呢各从其类。但是没有教会生活的人呢，这一节下面部分说了，哎，有祸了！那些孤单一人跌倒了没有人扶的人，他为什么有祸？因为他不来教会，他也不愿听到。所以说，当他离开真理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劝他？ 没有人能劝他，这样人跌倒之后就怎么样，就有祸了。罗马书11章22节说哈，你听好，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你听好哈，你看啊，罗马书告诉我们，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的在那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神啊，对于那些坚持聚会听道的人，即便他跌倒了，神也恩待他，他能再扶起来，因为有人扶他起来。但是没有教会生活的人，不来聚会听道人，跌倒了，有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帮助他。弟兄姊妹，上帝很奇妙啊！我们上次说，教会之外无救恩，教会之外无真理。我告诉你，教会之外跌倒了，也没有人扶你。所以说，你要坚持聚会听道的生活。我们再看4章11节，也是跟教会有关系。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么能暖和呢？我们往下看哈，有一个在基督教圈里边讲婚姻的，他这么解释这句话，这句话就是说一男一女抱着那暖和啊。我跟你说不是的哈，弟兄姊妹，这里什么意思啊？这个睡觉在原文也表示安息，肯定就教会生活啊。你不在教会，你有安息吗？而且下面这个暖和原文是火热的意思。他出现在列王记上11节啊，圣经说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然用被遮盖，仍然不怎么样觉得热。又出现在以西结书24章11节，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锅烧热。这个词指的是火热，这个词什么意思哈？它指的是啊，一个经常坚持聚会听道，坚持教会团契生活的人，他会在这种教会生活当中慢慢的被挑旺起来，被火热起来。他可能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漠不关心，他可能听到都睡觉，但是他听到时间长了，他会怎么样？被圣灵感动，他会在真道上火热起来。弟兄姊妹，你在教会之外你能火热吗？不会的。我告诉你哈，那些在教会之外那些什么福音大会啊，什么基督教机构啊，我告诉你，有的人很火热，那火热不是纯正的，有一天他就不热了，他热不起来了，因为他没有真理，没有真道，没有圣灵。只有在教会里面坚持聚会听到的人，他心里才能火热。路加福音24章32节啊，门徒在以马忤色路上听了耶稣讲道之后，门徒说，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怎么样火热了吗？啊，因真道真理而火热哈。使徒行传18章25节提到亚波罗的时候说，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罗马书12章11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怎么样服侍主。这都是讲的教会生活，人只有在聚会听到，只有在教会生活的时候才能火热。4章12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拧断。兄弟们，这里也是教会生活。我跟你讲哈，这句话原文是这样的，你听好，若是一个人，那人就可以攻克他，若是两个人，便能在那人面前站立得住，三股合成的绳子不会立刻被折断。你听好啊，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二三啊？我今天给你讲的什么意思啊？第一个啊，说一个人啊容易被什么攻克？弟兄姊妹，我们会被谁攻克？你想过没有？我们会被魔鬼和魔鬼的差役攻克。你看啊，这个加拉太书6章1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个人不在教会里边，魔鬼攻他好攻啊，直接拿下。我跟你说啊，直接就拿下，没有任何的这个余地哈。但如果在教会里有人被魔鬼所附，弟兄姊妹会不会起来用真道去批评他、劝勉他？那是会的，牧师也会说这个事情。所以说，若有二人，便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这里最少得两个人哈。也要说，一个人在教会里边，在团体里边坚持聚会听道的时候，我们能够互相在主里帮助，互相在主里面用真理去劝勉，就能够靠着主去抵挡魔鬼的攻击。这个站立得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信仰上完全的一致。弟兄姊妹，今天中国教会讲合一哈， 实际上他讲的合一有的时候就是行淫啊，就是说哎，这不管什么宗派的什么信仰都合一啊，我们跟三字也合一啊，跟西律也合一，胡说八道。站立得稳啊，这个合一指的是在真理信仰必须完全的一致，否则你站不住。我们今天教会如果是三心二意，如果信的不一样啊，我们没有办法在一块儿啊。如果我们教会当中啊有什么三字的，有灵性派的，有改革宗的啊，有生命神学律法主义的，那跟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信仰那是没法合一，我们也站不住。所以说这个站立得住哈，它是在更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所说的，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你看到没有哈？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你已经因信称义了，你就不要再搞行为称义了啊！你只要信就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哈，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再往下翻，腓立比书四章一节说，你们当靠着主站立得住啊。四章那个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说，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八节也说，你们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所写的，都要坚守。这个站立得稳指的是什么？在真道上要坚决啊！我们教会对于那些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我们要坚决的抵制，我们不与他同流合污。这一节最后说什么？说三股拧成的什么绳子？原文的意思是不容易被立刻折断。这个折断很有意思哈，这个词呢，在原文首先表示折断、拉断，也表示撕碎，也表示分裂，也表示被引诱啊，甚至说被引诱离了真道。也就是说呢，一个在真理上合一，在真理上在一块坚固的教会呢，它里边的信徒不容易被引诱，也不容易被分裂啊。今天很多的教会你会发现四分五裂，就是因为离开了上帝的真道。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里提到一个人呀、啊、两个人、三个人，他完全指的教会生活。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啊，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和二十节是这么说的，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怎么样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怎么样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这小群人在这里聚会的时候，耶稣说他在我们中间。当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在真理上聚会的时候，他在我们中间。我们在上帝的话语的比喻当中，就好像是三股拧成的什么绳子一样，我们在主里能够彼此劝勉，彼此坚固，在真道上不至于去走偏。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里的几节圣经完全指的是教会生活，完全指的是聚会听到的生活。它实际上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教会生活，它在属灵层面给我们基督徒什么好处，就是这样的好处。这里延续用了这样至少有三四节的经文来给我们讲教会团契生活对我们基督徒的好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四章啊、这个十三节往后的经文什么意思。这里的经文注意啊，这里是传道书四章当中极其重要的经文。我们来看，贫穷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听好哈，这里的意思是啊，那一个贫穷却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那年老不懂得纳谏的愚昧王。因为四章十三节用了一个对比哈，说前面那一位啊强过后边的那一位。我们来看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首先他说啊，这个人是个少年人，他有个特点哈，是他又穷然后又有什么，又有智慧。弟兄姊妹，什么叫少年人？圣经当中的少年人不指年龄哈，指的是未婚的，没有结过婚的叫少年人哈。你活到三十岁没结婚也叫少年人。 第一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少年人呢是好的，在神眼中是好的，也就是说呢，他是好的，而且说这个少年人是贫穷的，就相当于马太福音所说的，那贫穷的人有福了，那灵里贫穷的有福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哈，从传道书4:13往后，都是在讲基督。我接下来跟你讲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圣经当中每一章每一节，包括传道书，都是在见证谁啊？见证基督。也就是说，那一位少年人，耶稣道成肉身啊，在世上没有娶妻，他在世上待了33年，他死的时候仍然是个少年人，他是贫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跟说后书5:9告诉我们，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怎么样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为他的贫穷可以富足，而且他是有智慧的。跟说前书1:1告诉我们，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的耶稣本身就是上帝的智慧，而且哈，基督胜过了那一位，后边说那位年老不肯纳谏的君王，基督胜过了那一位愚蠢的不听道的那一位王。你看到没有哈，这后边这个王啊，他有个特点，第一个是他年纪老迈啊，这不是指肉身的老啊，因为圣经当中的老啊，就老眼昏花的意思。你见过老以利吗？老眼昏花。以撒年老的时候也老眼昏花，但是摩西年老的时候昏不昏花？不昏花。摩西到死的时候，圣经说啊，他的眼睛都不昏花，他的信仰都非常清楚。这个年老不肯纳谏什么意思？这个纳谏的意思就是说他听不进道去了，他不再关注真理了。这个君王他不愿意听上帝的真道。也要说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贫穷的君王，是有智慧的君王，他胜过世上一切的君王。跟着前书15:24说，在后末期了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以弗所书1:20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格罗西书2:15说，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划伤。也就是说，这一节告诉我们，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虽然贫穷，虽然是个木匠，但是他是上帝的智慧，他必将胜过那一切不相信上帝的王。所有抵挡基督的，都会像这个年老不肯纳谏的这个君王一样，被上帝废掉。然后往下看，你看这个纳谏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听不进真道。而且这个王是个什么王？愚昧王。这个愚昧跟智商有关系吗？没关系，指的就是不信。我告诉你啊，而且他拒绝上帝的警告和光照。你看这个纳谏，这个谏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告诫、警告、光照、启迪、指示，就是神的道啊。而且他持续的不听，你看到没有啊？怎么劝都不听。所以说很有意思啊，在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大卫胜过扫罗，撒母耳胜过以利，这都是在预表基督啊，啊，基督胜过那些不愿听到的君王，那些不肯信耶稣的君王，所有的那些权势，最终上帝要废掉他们。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胜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胜过世上一切的权势，他是万王之王。4:14，我告诉你，他更能证明基督。这人从监牢中出来做王，他在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位基督啊，这位王啊，他是从被拘禁的地方出来做王的。啊，这个地方指的是被捆绑、被拘禁。使徒行传2:23-24是这么说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与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真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什么死拘禁。其中1:15说，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哈，世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人想用死亡来拘禁耶稣，但是能不能把耶稣控制住？耶稣胜过死亡。所以说这个君王是从监狱，是从拘禁当中出来的，你看到没有啊？而且什么，他在他的国度当中生来就是什么贫穷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是在哪个国度当中出生的？以色列，犹太的伯利恒。路加福音27节说啊，耶稣生的时候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裹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殿里没有地方。你见过有比耶稣生的更穷的吗？耶稣是万王之王，但是生在哪里？生在马槽里，生来就是穷人。你看到没有哈？这是不是在预表我们的基督？4章15节啊，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那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我们来看、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啊，我见日光之下一切有行动的活人，注意活人，就每一个活人哈，都随从那个少年，就是起来替代老王的那一位。也要说哈，在这里首先提到在日光之下有活人，你注意哈，什么叫活人啊？路加福音圣经说，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什么？活人的神。所有信他的，所有住在基督里的都是活的。活人会跟从谁啊？耶稣这个少年人啊，不去跟从那个世界上那个王哈，不去跟从那些不信的王。我上班。然后哈，在启示录7章9节说哈，在末后的时候啊，有个异象啊，是约翰说，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出来，是从各国各民各族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啊。今天我们这个主日学啊，也拿着这个棕树枝，是为了什么？为了欢迎耶稣。所以说那些活的人啊，不像那些世上的活死人，不信耶稣，活着的人，日光之下所有的活着的人都会起来跟随这位救主。我们来看16节啊，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的什么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不奉。我们来看啊，这里提到这位君王哈，他有很多的什么百姓，他也治理很多的百姓，他的百姓的数量怎么样？多的不可胜数。你注意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创世纪当中，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去看整个创旧约圣经，你去搜索这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上帝让亚伯拉罕的后代多起来，让以色列人多起来，让基督徒多起来，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这位君王，他的后裔，他的跟随者，将来自历史历代，将来自整个世界，并且多的人没有办法数过来。啊，启示录7章9节告诉我们，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启示录7章13节啊，这里说那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了，所以他们要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坐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所以说这里是在讲基督，也在讲这个存到永远的国度，就是神的教会。你看后边这句话哈，在他后来的人尚且怎么样不喜悦他，是不是世人都欢迎耶稣啊？不是，耶稣第一次再来钉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当然我们愿意跟随他，不代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愿意跟随他。所以说有很多人不喜欢他啊，有很多人讨厌耶稣，就像以赛亚书53章2节所说的啊， 说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是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耶稣升天之后，有这么多的人不愿接受耶稣，不喜悦他？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受苦的含义。因为耶稣的受苦，你去看以赛亚书53节哈，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说我们跟随耶稣最重要的目的是他来担当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罪。但是世人呢，他不相信我们这样的福音。所以说在他之后有很多人不喜悦他，不跟随他。但是传道书说这真是虚空，真是什么？捕风。什么叫虚空？什么叫捕风呢？就是耶稣来了你却不信耶稣，就是耶稣愿意担当你的罪，你却不把你的罪交给他。这样的人生，这样所有这样敌对基督、敌对福音、敌对教会的人，他的结局就是虚空，就是捕风，就好像人用手去抓风一样，将来一定灭亡，一定没有将来，一定没有永生。所以传道书说敌对福音、不喜欢耶稣、拒绝耶稣的人，他的结局就是虚空，就是捕风，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啊，弟兄打开这个经文啊，就是刚才我读的这个，哎对，这个。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这个传道书四章我们就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你去看传道书四章的时候，就像传道书其他的章节一样，他在对比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你看到没有啊？他告诉我们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尽是欺压，尽是不公，尽是虚空，但是日光之上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日光之上有永远的福乐。并且也谈到愚昧人，也谈到人的劳碌。而且你会发现传道书从四章八节往后一直到十二节的时候都在讲教会生活的好处，聚会听到的好处。然后呢，从13节到16节的时候讲的是传道书当中的基督。传道书4章13节到16节清清楚楚的在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说上帝把这卷书赐给我们，是让我们知道关于耶稣的事情，关于教会的事情，以及关于我们基督徒该怎样信耶稣的事情。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引领我们、帮助我们完成这场聚会。求你传道书四章当中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关于教会的信息、关于我们如何信靠你的信息，能够靠着圣灵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一生一世走在正路上、走在真理当中，让我们得到你永远的福乐。求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